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三月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薄熙来倒台五周年，中国政治经历了什么变化？美国学者校园演讲遭到骚扰，政治正确是否在伤害言论自由？好，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政治。作为中国政治秀场的人大、政协两会目前正在北京召开，许多观察人士注意到今年两会的气氛颇为沉闷，尤其是受到关注的政治明星们极为低调，如履薄冰。这让人联想到五年前的两会期间，时任总理温家宝公开批评重庆模式，拉开了薄熙来倒台的序幕。有分析人士认为，今天政治气氛的沉闷可以追溯到五年前那个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暴，以及随后的一连串连锁反应。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薄熙来倒台事件对中共而言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如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如果当年薄熙来入常，甚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天的中国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我们首先来谈一谈有一个总的概念，薄熙来倒台五周年哈。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在过去五年里面中国经历了什么样的深刻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恐怕是就是权力的重新的高度的集中，是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表演。这个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陷阱，塔西佗还有一句名言，就是权力欲是人类最强烈的、最臭名昭著的欲望。但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先生认为权力欲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我们看到，我看到五年以来这个中国发生最大的变化，就是最臭名昭著的、最强烈的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的动因的这个权力欲，在中国再一次被变为最大的一个现实。我们最臭名昭著的权力欲，那就是他们的这个历史上就是希特勒、近代斯大林、毛泽东，他们都臭名昭著，但他们确实极大的改变了、影响了历史发展。我们看到最近五年以来中国的历史，我看来最大的一个演变就是这种强烈的臭名昭著的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的那种权力的欲望，在中国大地上面得到了又再一次表演出来。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习近平作为权力欲最大的表演者，他的政治上的开拓者、他的先驱是薄熙来，他的政治哲学的老师也是薄熙来。薄熙来虽然倒下去了，但是薄熙来的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的路线，在中国通过习近平在中国大行其道，甚至在世界上开始表演。我认为这是五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变化。
好的，高文谦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五年来最大的变化呢是人心不同了。薄熙来垮台呢，那么可以说是把中共的黑幕呢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让人们看到呢在伪光正面具下这个中共高层的真实面貌。那么那个时候呢，人们曾经对习近平呢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呢能够像他的父亲一样啊，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法治，啊，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但是现在五年过去了，这个现在这个人们的这个希望呢完全破灭了，可以说人心已死。那么中国的现状是什么呢？中国的现状是政治独裁、经济萧条、社会矛盾激化，这个外交的话呢，一连串的这个挫败，特别是像雾霾、像这个雷洋案，使得中国呢任何人呢都没有一个安全感，人们就是心情是非常的焦虑啊、无奈。那么话呢，就是所想的和所能做的，据我知道，就是想办法能够逃离这条沉船。再从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来说呢，五年前至少有温家宝、 提出来政改，尽管这里面有忽悠的成分，他还警惕说文革回潮。那么现在呢，这个情况是完全是截然不同了。薄熙来呢，他上台呢，他所做的事情呢，这个像孙立平这个教授呢，他说呢，说得很委婉了，他说中国现在没有方向感。实际上呢，习近平执政的方向非常明确，那就是开历史倒车，那就是他自己呢要把中国这个要让中国回到一个个人独裁的毛时代。那么呢，这个真是像当年温家宝说的话，这个文革呀回潮啊已经噩梦成真。用共产党的话说呢，就让中国老百姓啊再重受二遍苦啊，再遭二茬罪。所有这个里面，我觉得王康先生呢刚才讲得非常好，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薄熙来的这个影响在作祟。那么呢，习近平是薄熙来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和王康和文谦呢，既有相同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在高层政治，这和王康看法一样，那就是从华国锋以来的这个若干寡头实行的所谓集体领导模式的这个高层政治呢，被这个高层的一元化的这个领导模式完全替代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谈，我觉得它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那么我和他们两位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认为现在并不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模式、薄熙来主义。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薄熙来没有因为王立军事件发生而垮台，那么他还在位上的话，他有可能进入常委。那个种情况下，那么他会必然的去卷入权力斗争，所以权力斗争也是不可避免，有没有他都会有权力斗争。但问题是，如果薄熙来卷入权力斗争，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制衡习近平的重要的高层的政治寡头。那样的话，中国的这寡头模式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仍然会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今后。而与此同时，这个整个的腐败的官僚体系也会原封不动的原状维持下去，所有的腐败高官都会在这权力斗争当中被保护下来。所以薄熙来的卷入权力斗争，他不见得是因为他不想去和别人掐，而是因为他的存在、他的角色决定了不会出现一个以反腐败为旗帜的一种这个高层政治清洗。
嗯，好的，陈伯翁先生。
这个大家都在说这么一句话，海内外的共识基本上就是这是一个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时代。刚才几位也提到这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个说法呢，就是说还没有进入习近平时代。我想对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来说，他很难接受，因为从权力的表面上来说，的确是习近平时代，习近平大权在握，党政军一控，习家军全面上位，江派团派都受了排挤，但这是一个表象，是权力上的。但从意识形态、从精神层面，还是薄熙来一套，那就是四个字：唱红打黑。所谓唱红，就是搞极左的那一套；所谓打黑，就是选择性反腐，用反腐为手段清除政敌。当年薄熙来在重庆这么干，现在习近平在北京这么干，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社会上，红歌红舞啊，这个跳唱红歌、跳红歌的大骂非常的盛行，毛左派围攻。这个任何可以批评毛泽东的人，教授也好，官员也好，围攻，像那个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模式。那么另一方面，权贵资本主义继续的泛滥，继续的受到包庇。说这两种东西啊，实际上是自相矛盾。就说习近平现在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这种矛盾的局面就是，一方面在这个纵容毛左派，但另一方面纵容官僚资本主义。这次两会上所做的209名富豪，就代表了这样一个趋势。
好的，我想刚才确实几位都提到这个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有一个就内在传承的这个关系。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请您再谈一下，就是您觉得薄熙来和习近平到底有什么异同？还有一个，如果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看法，说如果薄熙来当初没有倒台的话，也许还会维持一个集体领导的模式。那么您对他这个说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认为这个薄熙来的政治遗产呢，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就是刚才大家提到了唱红打黑，就是强化共产党的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第二就是他的红色 GDP 这个和这个唱红打黑是联系在一起的，国进民退 就是把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基础啊，把它做大做强。第三就是很多没注意到的重庆模式的，当时的习近平提这个薄熙来提出来，一江两亿三洋，就通过长江的黄金水道，通过两亿的发展，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什么郑和下西洋的东西，把重庆建成欧亚大陆的一个贸易世界性的贸易中心。这个发展出来，后来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这么一个国际的战略构想东西。当然最后一点就是薄熙来在重庆所说的，臣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这个后来居上就表明这一代太子党，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了。他们要用非常之举来重新改造中国，他们要把自己树立成重新的中国的领头羊，中国的改造者，就是一言九鼎，就是权力的高度的集中。我觉得这几点呢，基本上是薄熙来的这个遗产。所以薄熙来虽然倒下去了，刚才大家都注意到这个事情，实际上习近平的所有的这种外交内政的这个基本的这种思维和甚至大的一些做法都是沿袭薄熙来。在这个意义上面，如果薄熙来没有在重庆把重庆建成西红柿，做习近平的后来的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开路的一个先锋，后来的习近平所有的做法可能是大不情况是大不一样的。我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政治的能量和影响并不完全随着他的政治的权力的那种嚣张而改变。毛泽东死了40来年了，毛泽东影响仍然比中国任何一个大权在握的人还要大。这个分析起来非常复杂。总而言之，就是薄熙来跟习近平是一个师承的关系，不是一个对抗的关系，当然也不是个简单的继承关系。如果说他们有区别，那就是薄熙来仅仅在重庆市我的那个老乡搞这一套，而习近平把他推往了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薄熙来某种意义上，薄熙来是锋芒毕露，他还没有问鼎中央的时候，他的政治意图已经表达得非常充分了。而习近平已经到了大权在握的今天，5年下来，他究竟要做什么？人们还在问他究竟要做什么。这两者之间，他们的这种个人风格啊，带来的他们施政的效果，也恐怕是大不一样的。
好的。好，听听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有些哪些异同？
这个他们俩之间的异同呢，可以说呢，习近平现在所搞的呢，实际上就是薄熙来重庆模式的升级版和全国版。那么，薄熙来当年搞的唱红打黑呢，跟习近平现在搞的这一套啊，实际上是小巫见大巫。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异同在哪儿呢？他们俩都是红二代，他们俩的话呢都有宠毛的情节，同时呢是这个就是喝这个狼奶的话呢来长大的。因此的话呢，他们的话呢就是都是想把中国继续维持这么一个红色江山。在这一点上呢，他们确实有这种那个就是共同点。但是他们不同点呢，我觉得薄呢比习呢更加能干聪明，另外呢懂得权变。我觉得薄的唱红打黑呢，不排除是他一种博取上位的一块敲门砖。那么习呢，我觉得最大的长处呢在于呢韬晦啊，最就是可以说把江曾这些提拔他的这些人都给骗过了啊。他的弱点呢就在于的话呢，气度心胸比较狭隘，气度小，不能够容人，用人为忠，哎，所有这些呢就构成了。而且呢他一个特点呢，我觉得就是敢于一条道走到黑，就是不懂得权变。我觉得薄熙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他要能够在位的话呢，可能会跟现在习近平做法有所不同。所以就是总括一句话呢，就是说呢，薄熙来跟习近平他们俩在思想路线上有传承的关系。但是我同意这个小农刚才这，我也是小农这种观点。如果说，当然历史不能够假设，如果薄熙来当时没倒台继续留在常委里的话，他可能会对习近平构成某种制衡。哎，这个呢可能是中国之福。哎，
好的。 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您提到这个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这个概念哈，我们知道回顾这个薄熙来的事件，有人说呢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因为薄熙来给王立军的那一耳光了，改变了这个中国的大局。但是也有人说呢，重庆事件的这个突发性呢，也源自这个共产党国家最高权力斗争的这个必然。那么您刚才说薄熙来倒台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十九大前后，您觉得还可能再出现类似的这样突发事件吗？听听您的分析。
我觉得不可能了。当年薄熙来倒台主要就是因为王立军叛逃美国领馆，然后以王立军提供的一些材料最后引爆了薄熙来案，然后后面一连串的高层权力斗争，今后不再具备同样的条件。那么我说他这是偶然性，但同时还有必然性的一面。所谓必然性就是说，这个十八大前这个即将离任的这些高层以及以前离任的高层大多深度卷入腐败，所以虽然他们并自己并不构成一个帮派，也没有很和薄熙来构成和非常紧密的帮派式联系，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希望干涉权力分配，干涉高层人士，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某种政治诉求，而是为了个人利害。因此这种干涉必然造成高层权力斗争，有没有薄熙来，这个权力斗争都会存在。薄熙来如果是当时不垮台，他就是这个新的权力斗争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他很可能和令计划、郭伯雄还有周永康他们紧密的配合，但我不认为他们是属于一个帮，所谓新四人帮这种说法我觉得没有什么基础。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时没有薄熙来，也会爆发高层权力斗争。有了薄熙来，只是权力斗争的角色多了一个人而已。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十八大以后这一串权力斗争是必然的。那反过来，这个权力斗争一旦被终结，这批人物消失，今后也就不再有类似的权力斗争了。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薄熙来倒台如何改变了中共这个高层权斗的模式？尤其是十九大之前，我们还会不会见到类似的这样的大规模的权斗？您的看法？
薄熙来的倒台基本上没有改变什么，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什么深刻的变化，而中国高层呢发生了一些细微的现象性的表象的变化。比如说一个变化就是当时打薄熙来打周永康，那么是以反腐的名义，那么就弄假成真，就习近平就推出了八条。这八条推出之后呢，这个高层官员不能够随便消费，这个官员之间不能请客送礼，高档商品卖不出去，有些企业或者是宾馆受了影响，这个在国内是永不共睹。这只是官场的一些变化，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政权继续的包庇隐瞒保护官员财产，至今没有推出官员财产公布这样的基本的法规。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政治的实质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刚才这个文谦和这个小龙提到薄熙来入常会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他们说的情况呢，他是相当的这个保守的看法了，说是构成权力制衡，不会。这个薄熙来入常呢，当时的角色可能是政法委书记，他不是权力制衡的问题，他是要架空习近平，他是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实力派人物，根据他台前台后的这种活动能力、活动功夫，而且他有预谋的一个版本，就是要对习近平取而代之。因此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会架空习近平，在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他会取而代之，这是高层斗争会激烈的发展，而不是什么一般的发展。但这种激烈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并非坏事，说不定会创造一个新的局面。我刚才讲到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他为什么这个自相矛盾呢？自相矛盾就是他认为这个左派或者毛左派是共产党执政的根基或者基本盘，他从习近平、薄熙来唱红打黑中得到启发，但这种启发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他重复薄熙来的路线，就说明习薄斗争中习近平并不是赢家，而是输家。尽管薄熙来锒铛入狱，戴上手铐，这个进了监狱，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失败，但真正的输家是习近平。因为习近平继续重复薄熙来路线，只要习近平还在极左的道路上讲，他就在给这个薄熙来这个树碑立传，就在继续这个像王康刚才讲的一样，继续继承这个弘扬这个薄熙来的遗产，这是一条非常愚蠢的道路。说习近平走错了道路，这条道路走下去的结果是他把自己将来不知道怎么个埋葬法，一方面要么被民主化的浪潮所席卷，要么就被党内的这种亲薄势力、薄熙来的这种平反或者付出，或者内薄熙来式的人物的付出铺平道路。说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习近平不见得比华国锋高明多少。
我们知道薄熙来事件当初爆发的时候呢，本来是由胡温公诸于众哈，是习近平最后不得不吞下了一个苦果来对他进行审判。但是随着这个事件的演变，习近平加诸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这些失势高官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这个政治罪名哈，甚至出现了这个新四人帮的提法等等。我想就是请王克先生分析一下，在这个事情的演变当中，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也是一个在应对之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这个处理的方式，而不是说一开始就把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阴谋家、政治这个对手来处理的？
是，这个恐怕我们不能讲这个习近平是审判薄熙来的主要的推手，因为薄熙来事件案发的时候还是胡温当政的晚期， 是温家宝在3月14号，就是5年前的两会上最后一次，他的十年总理最后一次。记者会上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最后捅出来的。然后第二天，薄熙来被解除市委书记，4月10号被开除这个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然后9月28号由中纪委移交什么司法机构处理等等。这个过程里面显然就是胡和温主，我认为他们主要把趁这个王立军叛逃事件把薄熙来拿下，而且坚持要审判他。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必须接受、必须执行的一个东西。但是习近平给人一个很吊诡的一种，我的感觉是，5年来，习近平居然把本来不一定一定是他的政治对手的这个薄熙来，至少是在习近平、薄熙来没有正式爬上去之前，没有入中南海之前的这么一个薄熙来，不仅审判他，执行了审判，而且把薄熙来和周永康和徐太厚和郭宝雄等等人组成所谓的新的四人帮，这个是显然是在效法毛泽东的那一套，就像当年打彭德怀一样啊。在这个过程，我看到的是薄熙来事件始终是或隐或明的影响的习的基本的思路、习的权力的格局和习的政治哲学的这种演变，这个演变把他自觉不自觉的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又用一种他人造的这种勉强的根本没有说服力的所谓反党同盟来加之于他的政治的对立面。因为我回应一句，就是中国共产党国家都有一种周期性的权力危机，这种权力危机经常是以一种黑箱操作和铁幕运行的方式出现的，所以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和突发性。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就是18大之前，现在19大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我觉得很难说。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的这种大的危机、大的戏剧性的事件常常是发生在他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发生在老的独裁者死亡前后。斯大林、毛泽东死亡前后，中苏两国都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今年的19大会不会发生类似重庆事件的突发事变？我觉得很难说。它的地点、人物、具体的形态，恐怕跟重庆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很难，我看是很难避免，因为权力本身、危机本身已经注定了，总要找到一种解决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称它为偶然性、戏剧性。
好的，高文倩，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刚才陈小农和王康先都提到，其实对于薄熙来的政治罪名，什么阴谋家还有野心家等等，这些罪名都其实是一种强加上去的这种罪名。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呢，刚才王康讲呢，确实是这个在薄熙来倒台的问题上呢，主导并不是习近平，但是应该说习近平是薄熙来事件的最大的获益者。他当时虽然在边上，但是他借力使力啊，扳倒自己。实际上薄熙来才是他真正最大的政治对手。他上台以后呢，他又同时呢继续拿薄熙来问题做文章啊，拿这个罪名呢来这个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譬如说什么新四人帮。他这样做法本身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表明的话呢，所谓野心家呀，这个阴谋家呀，所有这些话题呢，都是在这么一种话语系统下面就来说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点呢，刚才那个谈到一个话题呢，就是说，薄熙来事件究竟改变没改变中共的权斗模式？ 我觉得没有改变中共的拳头模式，只不过薄熙来事件本身呢更加具有这个戏剧性而已。哎，另外呢，刚才小农呢觉得好像是不可能发生了这种事件，我的看法呢有所不同。我认为呢，因为共产党这体制本身呢，它就是一种你死我活，就是一种绞肉机。虽然王立军事件未必发生，但是大大小小的王军事件可以说随时在发生。比如说前不久四川这个攀枝花这个局长枪击市长书记，就是一个例证。当然会不会引起连锁反应一直到中央去，这个那要看。但是我觉得话呢，恐怕咱们这个事情啊恐怕还要看，因为现在离这个中共十九大呢还有七八个月，八九个月。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薄熙来已经倒台五年哈，但是中共呢就在最近还在批评重庆没有完全肃清这个薄王余毒。那么你认为中共高层的用意是什么？
我觉得那是敲山震虎，指的是这个重庆的干部没有完全的这个和所谓的薄熙来划清界限。但是他和政治路线并没有太大关系。原因是这一次的权力斗争，我还是和文谦看法啊不同一点。我觉得这个这次权力斗争的模式，就是过去这不光是博案，过去这五年显示的这个权力斗争模式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从在毛中共建政以后，毛时代发生过多起这个权力斗争，像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案，然后毛死之后又发生了政变案。所有这些权力斗争如果归纳一下的话，都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全都是在政治路线上纠缠，第二个是为期很短，因为都是一面倒，很快就出结果。那么这一轮的历时几年的权力斗争，第一，他从来就没有在政治路线上真正的展开过。虽然提出了权力家、野心家，显示了这场权力斗争是有政治背景和政治色彩，但是办案的时候，第一是分案，不办集团案，不办什么帮派案；第二，全部都用以腐败作为罪由，也就是说尽量避开政治问题，也就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薄熙来路线，也不存在什么周永康路线或者郭伯雄路线。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很有趣的就是它产生一个新的反这个政权的斗争模式，那就是本来它是以权力斗争开场，但是因为他用的不是政治罪由，而是腐败罪由，那么相应他就要在全党，也多少清理一下腐败，造成一个风声势。而最后的结果，从权斗开始，最后变成了一个以反腐败为旗帜的一个全面清党运动。
嗯，
而正是这个清党运动构成了今天的政治压力，也构成了形成新的高层一元化领导模式的这个政治环境。而在这个政治环境下，人人自危，政治气氛高度沉闷，自然也就不再出现什么新的挑战者。
嗯，
这是我认为十九大不会有权力斗争的原因。
好，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这个现在中共又提这个薄王余毒这个做法，您觉得意图是什么？
说没有清除薄王余毒啊，主要是讲这个权力上的一个情况，就是讲可能有人还在暗中追随这个薄熙来或者怀念薄熙来，而重庆的民间也有一定的怀念情绪，但是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思想上的薄王余毒，因为思想上的薄王余毒不仅没有清除北京，连习近平都没有清除。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薄熙来的一记耳光，那是一记经典的耳光，一记精彩的耳光，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一记耳光打出了中国政治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就是。第一层就中国政治文化的文明程度有多低，政治局委员对直辖市副市长打耳光。第二个就是打出了一个权力傲慢、权力嚣张有多么这个到什么程度。再一个打出了中共内部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达到什么程度。刚才我这个回应一下，这个就是王康先生提了很多，对我都赞同啊。有一点我想那个说明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薄熙来倒台，习近平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当时这个高层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薄熙来事件这个爆发之后啊，虽然是胡温在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当时的九个政治局常委是习温加李克强、习近平和贺国强5-4对另外四个江派的常委达成这么个票数之后，这个也成了这个决定性的处理薄熙来。那薄熙来处理之后，这个事情造成了胡温习李这么一个联手的局面。因为以前来说，胡锦涛想推出的接班人是李克强，但是江泽民、曾庆红想推出的是习近平，说这个格局发生了一个翻转。习近平通过那件事意识到， 胡和温对他来说相对还比较忠厚，胡和温呢没有想当政治老人支配他的这么一个意志，而胡和温还真心想帮他结位，但是汪和江和珍呢那边呢却是一方面想支配他，另一方面想如果他不听话还有一个备胎可以取而代之，就是薄熙来。说习近平在那个时候倒向了胡温这个阵营，这个倒向在高层权力结构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习近平掌权以后不是去斗胡温，而是去斗江派，首先斗江派，把江派斗垮，然后是防范这个团派。但他对太子党他也是不那个这个不信任的，先后把这个刘源啊、张海洋、刘亚洲、吴胜利这个排除在外，因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刚才说的是什么习近平吞下苦果，这个说法不对，薄熙来跟习近平从来就是对头，从重庆开始就是这样。
嗯，好的，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简单的短评一下。我们知道薄熙来被审判期间呢，西方曾经有评论人士认为薄熙来是中共最有才干和魅力的领导人，那么中共搞不好呢有一天会后悔失去这个人才。我们知道薄熙来倒台以来呢，据说他在狱中呢也不断的要求为他平反，社会上也有还是为他鸣不平的声音。你认为就是说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的之后，他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出头之日，未来可能复出的这个可能性？简短一些。
从仪表谈吐、学识、文化方面，薄熙来在中共党内恐怕没有几个人是他的对立面，至少是他肯定在习近平之上。但是中共是一个铁幕政治，是一个黑箱操作。而刚才文谦也说到，这个薄熙来缺少一点，就是足够的忍耐力、韬晦隐忍的这个力量，在这方面。习近平某种程度上恐怕高他一着，但是对薄熙来来说的话，就是他是不是中共最能干的，但是他是中共恐怕最能独行其事、敢这个冒险犯难的这么一个人物。在这点上可能犯了中共的这官僚政治的大忌，恐怕也是他倒台最后墙倒众人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薄熙来在监狱里边不能完全说明他的政治生命就绝对结束了。我们不能用通常的，尤其不能用西方的这种选举政治的这种常规来看待中国的政治。邓小平是73岁还是多少？高文谦先生是党的专家哈，才第三次复出。薄熙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他。如果天下大乱，如果习近平有三长两短，这个薄熙来至少是重新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一个角色。薄熙来5年前倒下去了，中国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19大会不会有第二张，或者20大之后有没有第三张，我们不能做历史的这种简单的一个预言。但是呢，这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中共党的历史里面恐怕会重重的记下一笔。
嗯，好的，好，高文谦30秒钟时间。
我觉得呢，就是薄熙来能不能够还有复出的希望没有，我觉得呢是一山难容二虎，只要习近平在位一天，薄熙来我认为就没有出头之日。而且即便是习近平下台，薄熙来也很难说，因为他在政治路线上呢与习近平并没有不同。那么跟这个有关的呢，就是说明实际上习近平现在仍然活在薄熙来的阴影里面。薄熙来的这种唱红打黑这一套左的做法，时时刻刻在牵制着习近平。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30秒钟时间。
啊，我觉得这个当年胡锦涛他们那一代没有把薄熙来选定为接班人，一把手的接班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薄熙来的个性咄咄逼人，因此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让连江泽民这一波都觉得不太安全。那么同样的，这个不确定性现在仍然存在，因此正因为这一点，薄熙来绝无出头之日。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取决于这个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现行制度不变，即走路线不变，薄熙来的确有这个东山再起、复出或者平反的可能。因为习近平当10年好20年好，如果习近平退让退位之后啊，他会受到报复，那就是党内的毛左派，尤其高层的毛左派会这个推出像薄熙来或者类似薄熙来式的人物，那个时候不管是习近平和王岐山都会受到非常残酷的报复。对习近平来说，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另辟蹊径，背叛往薄熙来的道路，就是走民主化之路。只有走民主化之路，他一方面可以彻底的埋葬那个薄熙来，另一方面可以让自己青史留名，就看习近平作何选择。
嗯， 好的，有关薄熙来倒台五周年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高文谦、陈破空和程晓农先生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和另外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下美国的政治正确是否在伤害美国校园的言论自由。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We must love and protect each other. We have nothing to lose.